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一次提到了从奥古斯丁到私人学校中间的那一个过程，我们提到有两个代表，一个是理论的部分，那我们提了 Boethius， 那么他的理论的部分一方面是把希腊的哲学转换到中世这一条跑道来，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实践的部分，那么这个实践的部分是今天要提的这个 Dionysius。 这个 Dionysius 事实上他的名字是个假名，就是他是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使徒行传第17章第34节那里面的一个人，一个 Dionysius， 那么所以在哲学上去称他做为迪奥尼西奥斯，这是假的迪奥尼西奥斯，就是说假名，冒充这一个迪奥尼西奥斯这一个人的名字，那么来出写了一部作品。而这一部作品是讲究什么？它讲究就是不使用人的理性的方式，也不使用一个好像博伊修斯理论的一个方式，那么如何透过他的亲历，透过他的四科跟三目来就训练出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他比较关怀的是做人啊，他认为做人比成为一个知识分子重要，那么做人比一个有理论的有知识的跟能够处理这个政务还是能够处理国家大事的人要重要，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啊生来都需要去管政治的事情，也不是每一个人生出来就要做知识分子，可是每一个人出生之后他一定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做人，所以做人是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做学问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问题，一个学问家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天分等等等等，那是不是人的常规，只是如果特殊性他有特别的使命，所以他会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还是他会成为一个大官，可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毕竟老百姓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了解，就使到这个 Dionysius 这个假的名字所写的这一些书，那么是问到人如何生活，而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也能够跟高层次的神秘的世界联系，人在具体的很简单的日常生活里面也可以跟超越界相遇，用当时的比较清楚的话来讲，就是一个信徒他并不需要有很高的学问，也不需要在社会上有什么崇高的地位，他在内心的世界里面是可以跟上帝交往，使到自己整个的生活神圣化，使到这个人性迈上神性这一条路上就走，所以可以说哲学的内容是比较神秘的，是比较实践的一个部分，是利用自己的理性跟信仰能够完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 Dionysius 的学说意思就是说人的理性只是人的一部分，它虽然是人的很高尚的部分，不过它不是 完全的部分，它不是一个可以取代其他部分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因为除了理性之外还有信仰，这除了人的脑筋之外，人还有一个心灵，心灵的丰富才是真正的表现出一个人的本质，他的理性他的脑筋非常的锐敏，当然也算，不过我们说比较起来人还是要丰饶的这个良知，所以他用这个假的名字写了主要的四部大著，四部名著都相当的厚，那么四部名著就是第一个论上帝，第二个论奥秘，第三个论天上的一些 一些就天使们的一些等级，一些阶级还是怎么讲？那么然后呢，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等级，有教皇，有主教，有神父，有其他的教徒等等等等。所以这个 Dionysius 的他的一个了解就是，他不是从希腊的文化怎么引进到罗马，而是把圣经里面呢，把基督宗教的思想引进到哲学里面来。所以在这个 Dionysius 的这个以前的一些神学讨论神啊，讨论教会了，那么都是用很极其的一个名字，用很极其的概念来去讲，那么宗教如何是神圣，那知识如何是真，那么这个道德如何是善，那么艺术如何是美，这宗教是神圣，这一些名字。那么可是 Dionysius 他觉得，事实上我们是用人的一个理解，用人的一个神像把它套在神的神像上面，所以在最基本的一些最原始的一些宗教里面，人肚子饿了要吃饭，所以他也会供奉神明一些粮食，给他送点饭，还是给他送一个鸡腿，那么还是送一些水果，那觉得他跟人一样要吃东西。那么然后把这个人的喜好，把人的喜怒哀乐也写到神的喜怒哀乐上面。可是 Dionysius 他觉得这个有一点问题，所以你已经把神变成一个拟人化，那他好像人一样，对不对？他也有什么喜怒哀乐，他也有什么，他也会改变他的思想等等啊。事实上，所以哲学上这是不相宜的。那么应该讲就是，你不是你心里面怎么用积极的方式去想这个神明，去想这个上帝，而是你应该把自己的心胸开展出来，请上帝到你的心灵里面，让他来讲话。所以这个 Dionysius 的思想好像他多多少少是偏上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因为奥古斯丁他的思想就是一个内心的哲学，一个人就成为一个内在的人，那他不是用脑筋，他不只是用脑筋要去观察天象，复察地理，那么然后来就了解上帝的伟大，而是要回到自己内心里面，亲自去感受到上帝是在你心里里面运作，上帝当然也在整个宇宙里面运作，使到整个宇宙井然有序，让人能够莫观他，能够观察他，使到人能够了解到上帝很伟大。不过上帝的伟大他一定不只是在外在的世界，上帝也 不一定是高高在上，他主要的是落入到人间，他道成肉身，他降凡跟人一样。那么在每一个信徒的心灵里面，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上来讲，那每一个信徒的心灵里面他有上帝，上帝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运作，这就是奥古斯丁的他的忏悔录的内涵。那么另外奥古斯丁另外的一部著作就是论上帝之情，这上帝之情呢是讲上帝如何落入到人间世，在主导人间世里面的社会的跟文化的发展。所以在整体的人类的文化里面，上帝也在运作，在个人的这个灵修的生命，还是神圣的生命，还是抽象的生命，人上帝也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运作。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这个 Dionysius 所了解到的，他说我们尽量不要用理性就限定上帝的存在，他的美善，他的运作，那么他所创立的教会等等等等，那么而是应该真的进入到我们内心，请上帝作为我们心灵的主宰。那这样的话才真正的人跟上帝结合，才真正的认识到人，人生他才因此才有意义啊！而人之所以做人，他这样的才是真正的做到人，而不在乎他的脑筋是不是很聪明，他是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他是不是在世界上有名利权位，这些都不重要，因为重要的就是人在自己内心是不是找到上帝，他是不是，这上帝是不是我们心灵的主人，他是不是在领导我们的思念行为，是的话，那么这个人性他就能够完成自己的人性，而完成自己的人性最高的层次是跟上帝合而为一，跟上帝在一起，而且与他的存在当作你的存在，那么这当然是神秘的思想。那神秘思想通常用这个方式去理解，上帝好像大海，而人只是一滴水，你这一滴水如果离开了海洋，你终究只有一滴，而且以后也会被风被空气被太阳弄干，如果你这一滴水滴到海洋里面，那么整个的海洋就把你吞吃了，然后你整个的海洋变成你，所以你那一滴水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是什么？是整个的海洋。所以这样的一个神秘的这个方式，就好像一滴水滴入了海洋当中，它跟海洋成为一体，同时这一滴水找到它的归宿，同时它也提升了自己整个的存在，因为已经不是它存在，是海洋在替它存在。那么人跟上帝的关系，所以Dionysius 来讲也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慢慢的他的学问就不再去重视知识的获得，而一心一意要去实践，而这种实践的是宗教性的这个实践，因为千百次的重复把自己忘记，就把自己存在忘记，仅让上帝在你的心里面的存在，那么这就真的是跟神结合的一种体验，那么这种体验当然是宗教的情操，这是宗教的情操，也是宗教的体验，也叫忘我的一种思想，是神秘主义的主要的一个蓝本。所以在 Dionysius 这种学问里面，他不会很强调像希腊的系统还是希伯来旧约的系统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尤其是上帝从无创造这个世界，好像这个世界是上帝好像是，就是说是上帝所创造，而上帝好像是工匠，他把这个世界造成，事实上Dionysius觉得这种创造的方式还是有一点疏离，还是有一点疏离，有一点见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流出，应该像柏拉图的思想，这个观念是流出了感官世界。那么上帝呢？他也是把他的本质流露出来，审慎出来。而流露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世界，它基本的一个本质跟基本的存在的基础，还是在上帝。而上帝流出来之后，它并不是叫世界独立的存在。他流出来之后，这个世界还是在他，还是在上帝里面存在。而这个上帝流出来这个世界里面有人类，而人的灵魂是上帝的肖像，所以人类是比较接近上帝，也就因此他有上帝所赐给的脑筋，他也有上帝所赐给的这个情绪，他也有上帝所赐给的这个意志。人刚刚好就可以透过这个情感，透过意志，透过理智，就认识上帝，就跟上帝合成一体。那么所以这么一来的时候， Dionysius 的整个的哲学的系统可以说把人的精神跟上帝的精神要连到一起，把人的这个肉体跟这个世界的物质能够连到一起，所以人本身还是顶天立地。他所谓顶天，因为他灵魂是上帝的肖像；他所谓立地，因为他的肉体来自这个世界。而灵魂跟肉体合成一体，变成人，所以这个整体的人，那么他就应该从出生到死亡这一条路线上面， 他要好好的做，使到自己从上帝那里出来，然后再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这样的话，用这个整个哲学的模式来就讲，上帝他本身是阿尔法，是开创，他也是欧米伽，他也是结束。因为阿尔法跟欧米伽这两个字是希腊字母里面的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就是我们通常来讲上帝，通常来讲是说上帝是起点也是终点，而人呢只是上帝从起点到终点运作当中的这一环，人是在整个的上帝流出的这中间它出现了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当然它比其他的物质世界高，比这个石头来泥土，比树木，比禽兽要高，可是我们说它是在时间里面，在空间里面形成，那么上帝还是在创造它，在扶持它，在跟它在一起，然后从它出生到它死亡，一切是在上帝的这个预料里面。那么这样的话，这个 Dionysius 的哲学当然他就了解到人生他是追求幸福，可是他在生命里面会有诸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上帝不是让人单独的去承受，他也下来变成人，跟人一起受苦受难。那么这一种上帝跟人在一起的这一种的信仰，那基本上还是灵魂的一个体验，你不单只用脑筋就相信这一回事，而且你躬身力行，你自己体验出你跟上帝在一起，你虽然是堕落了，虽然落入到人间，可是上帝他到人间来成就。所以这样的一个把哲学跟神学又能够拉回到一起，这可以说是 Dionysius 这几部著作最主要的贡献。那么他的贡献也就是说发现了人类精神生活内在的一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抽身，要从人性慢慢的一步一步走上神性的话，主要的方式他还是要回到内心，而并不足以说你回到脑筋用你的理性去理解，那回到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所以一切的欲望，一切的对名利权位，对外在世界的诉求，那么都好像不是最主要的，而且对你的抽身会有阻碍，所以这一些东西都得消除，使到自己无知无入，有一点点像道家的方式，所以你最好没有知识，没有什么欲望，那么更高一个层次，就最好你的存在也不存在，就好像那一滴水滴到海洋里面去了，那一滴水是不见了，可是我们说它拥有了整个的海洋，整个的海水都有它的分数，所以我们说这种完全去空自己的状态，事实上叫忘我，这个忘我的境界就是超越的人生的境界，也就是西洋在中世的时候中间那一段时间的这个思想的发展。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